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
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反制裁战略法案，法案规定伊朗可以开始提炼丰度为20%的浓缩油。
巴以局势有所缓和，以色列向巴勒斯坦移交超过11亿美元的代收税款。
欧盟敦促各成员国在即将到来的节日期间继续保持疫情防控措施。意大利、波兰明年起逐步开展新冠疫苗接种工作。
韩国高考将于今天举行，相关防疫措施受到舆论广泛关注。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石宁海。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0年12月3号星期四。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第75届联合国大会2号举行全会，审议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出席会议并阐述中方立场。张军表示，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关乎地区和平、国际正义和人类良知。中方一贯高度重视巴勒斯坦问题。张军指出，国际社会应当坚持两国方案的正确方向，应当形成劝和促谈的更大合力，应当支持巴方改善经济和人道状况。
欧盟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巴尼耶2号发出警告称，未来36个小时对于欧盟与英国进行的未来关系谈判至关重要，双方至今尚未克服分歧。巴尼耶称，布鲁塞尔和伦敦必须在本周末之前评估是否有可能在双方未来关系谈判中达成协议。目前关键的症结仍存在于公平竞争环境、欧盟成员在英国水域的捕鱼权以及如何执行任何可能的贸易协定等领域。
世界卫生组织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号的16:25，也就是北京时间23:25，全球新冠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491420例，达到6336234例；死亡病例增加10028例，达到1475825例。
当地时间2号，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美国目前有270881人死于新冠肺炎，目前至少13741687例确诊。美国疾控中心建议推迟假日旅行，以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疾控中心官员亨利沃克士在2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最好的保护措施是推迟旅行并留在家中。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同一天向民众发出警告称，根据目前新冠疫情的发展情况来看，未来几个月将非常艰难。
日本媒体2号报道称，日本将允许大规模海外游客入境参加东京奥运会。游客不被强制要求注射疫苗或者隔离，但是前提是提供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并手机下载行程追踪小程序。该报道并未明确被允许入境的游客数量，但表示日本不会限制海外游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当地时间2号晚上，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决定批准由伊朗议会通过的旨在反制美国制裁措施的反制裁战略法案。这意味着一旦伊朗总统鲁哈尼签署这一法案，伊朗将开始提炼丰度为 20% 的浓缩铀和使用更多的先进离心机进行铀浓缩活动。不过鲁哈尼总统当天对县监会的这个决定表示了反对。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雷湘平。湘平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伊朗县监会当天批准反制裁战略法案的基本情况。
好的，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县监会发言人卡德霍达伊当地时间2号晚间表示，县监会已经批准由议会通过的旨在反对美国制裁的反制裁战略法案。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当天致信伊朗总统鲁哈尼，告知了反制裁战略法案已获议会通过和县监会批准的消息。根据流程，鲁哈尼总统需在5天内签署该法案， 并在签署后三天内正式生效。根据伊朗媒体披露的内容，这项法案的主要内容有：伊朗原子能组织有义务出于和平目的生产丰度为 20% 的浓缩铀，并在伊朗境内储存120公斤，有义务出于和平目的生产丰度超过 20% 的浓缩铀，并大规模采用更加先进的离心机进行铀浓缩活动。该法案还要求在法案实施后两个月内，如果伊朗与国际银行体系的联系不能完全正常化，以及伊朗出口原油和石化产品的障碍没有被解除，导致伊朗不能快速获得石油出口收入，伊朗政府将停止自愿执行核不扩散协议的附加议定书。上月月初，伊朗议会投票同意将反制裁战略法案的处理紧急程度设定为一级。不过11月27号，在伊朗顶级核科学家法赫里扎德被暗杀身亡以后的第二天，伊朗议会召开会议，决定将该法案的紧急程度提升到二级。本月1号，伊朗议会通过这一法案的总纲，2号县监会正式批准了这一法案。这一法案的通过速度在近几年以来非常罕见。主持人，
那么属于伊朗改革派的鲁哈尼政府对于这个法案的立场是什么？那么这个法案执行起来是否有难度呢？
鲁哈尼政府对于通过这一法案持明显的反对态度。伊朗总统鲁哈尼在2号的内阁会议上表示，政府反对议会通过反制裁战略法案的决定，认为这对于政府开展外交活动是不利的。伊朗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当天向县监会递交了政府的书信，对批准这一法案表示反对。鲁哈尼政府发言人拉比伊此前一天表示，议会通过反制裁战略法案对于解除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没有任何帮助，增加丰度达到 20% 的浓缩铀储量和停止执行核不扩散协议附加议定书将使得对伊朗的制裁措施永久存在。执行这一法案将面临非常大的现实困难，比如伊朗开始提纯丰度为 20% 的浓缩铀，将向外界发出极其危险的信号。伊朗能够生产出制造核武器所需要的高浓缩铀的窗口时间，已经由签署核协议时的1年时间缩减为现在的3个月。如果伊朗继续提升铀浓缩能力，将对执行伊朗核协议产生更大的伤害，也必然引起外界，尤其是欧美，对伊朗继续遵守核协议意愿的强烈质疑。再比如，该法案要求在法案生效后2个月以内，伊朗与国际银行体系的联系必须完全恢复，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国际银行体系与伊朗断开主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外国银行担心被美国处以巨额罚款，根本不会选择与伊朗做生意。事实上，这一法案更多的是由保守派主导的伊朗议会向改革派鲁哈尼政府施加的政治压力。目前，鲁哈尼政府有意在明年1月美国当选总统拜登正式上任以后与美国展开谈判，这是伊朗保守派所不愿意看到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雷湘平。
12月1号，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频致辞，敦促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重启有意义的谈判，并寻求通过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那么最近的巴以局势有何最新的进展？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孙玲丽。玲丽好，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对于联合国的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巴以双方都有何反应？
是这样的，对于联合国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以色列方面没有表态，而巴勒斯坦方面，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纪念大会上宣读了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一份声明。阿巴斯在声明中表示，现在是时候由国际社会采取必要措施，把国际共识变为现实，反对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的吞并政策，反对以色列的压迫和对加沙地带的封锁，因为这样只会加剧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而不是缓解疫情。他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巴勒斯坦国。1947年11月29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有关巴勒斯坦分治的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和一个阿拉伯国。1948年5月，犹太人建立以色列国，阿拉伯人反对该决议，随后中东战争爆发，巴勒斯坦的建国夙愿至今未能实现。 1977年，联大呼吁把每年的11月29号作为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主持人，
那么目前的巴以局势有什么新进展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底公布所谓中东和平新计划，在耶路撒冷归属、犹太人定居点合法性等重大问题上偏袒以色列一方，而无视巴勒斯坦方面的关切，导致巴以关系紧张。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今年5月宣布，巴方停止履行与美国和以色列达成的所有协议，以及基于这些协议的所有义务，其中包括安全义务。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束，最近巴以关系出现缓和迹象。巴勒斯坦总理阿什提耶11月17号晚发表声明宣布，巴方决定与以色列恢复中断了6个月的双边安保和民事合作。12月2号，以色列财政部表示，以色列向巴勒斯坦政府移交了37亿谢克，约合11.46亿美元的代收税款。根据巴以双方1994年签订的巴黎经济议定书，以色列负责对运往巴勒斯坦的物品征收关税，并对在以色列工作的巴勒斯坦人征收个人所得税，定期将税款移交给巴方。这笔款项每年达23亿美元，约占巴勒斯坦政府运营预算的2/3。每当巴以局势升级时，暂停向巴方移交代收税款是以色列经常对巴方使用的惩罚措施。今年以来，由于巴以关系紧张，巴勒斯坦政府没有收到以色列的代收税款，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巴勒斯坦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主持人，
好，感谢孙明丽。
当地时间的12月2号，欧盟委员会敦促各成员国持续加强本国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并在即将到来的圣诞假期之前对社交聚会等做出必要的限制，以避免引发新一轮的新冠肺炎疫情。
当天，欧盟27个成员国卫生部长召开视频会议，就欧盟当前疫情形势进行评估，并就进一步加强抗疫合作进行讨论。欧盟委员会卫生和食品安全委员基里亚基德斯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各成员国在节日期间必须继续保持疫情防控措施。
Until vaccines can be successfully deployed,
在疫苗顺利到位之前，疫情防控相关措施必须在接下来几个月继续执行，尤其是在年中的节假日期间。与很多事情一样，今年的年中假日也将与往年有所不同，这是不可避免的。今年最重要的是拯救生命，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平安度过圣诞节。我们知道大家为此做出了牺牲，但我们不能让圣诞节或是新年庆祝活动变成病毒传播事件。
欧盟委员会还建议各国可以延长学校的假期，或者是在假期结束以后先进行一段时间的网上教学，创造一段时间的缓冲期，从而尽可能的降低病毒感染的可能性。
我们具体来看欧洲国家的疫情。当地时间2号，意大利卫生部长斯佩兰扎表示，政府拟在年底节庆期间加强管控措施，限制地区间旅行，严防新一轮疫情爆发的风险。同时，明年1月起将逐步向全体意大利公民免费接种新冠疫苗。详细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意大利记者宋成杰发回的报道。
2号，意大利卫生部长斯佩兰扎向参议院做疫情通报，同时阐述下一阶段防控政策的要点以及疫苗接种计划。斯佩兰扎表示，疫情数据分析显示，最近几周采取的分级防控措施正在奏效，新冠病毒传染指数和住院患者数均有所下降，但目前形势依旧非常复杂，新增感染人数和死亡病例居高不下，医院仍承受较大压力。斯佩兰扎指出，政府将继续沿用分级防控政策，同时在年底节假日期间加强管控措施，包括不建议出国旅行，严格限制跨大区间的人员流动，以及在12月25号、26号和明年1月1号3天禁止非必要的跨市出行。他解释说，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人员流动和聚集活动引发第三波疫情，也是为明年1月开始的疫苗接种工作营造有利条件。斯佩兰扎透露，意大利政府已通过欧盟预定超过2亿剂各类新冠疫苗，计划明年1月起逐步向全体意大利公民免费接种。 优先保障对象为卫生医疗工作者、老年人等高危人群，最终目标是实现群体免疫。据意大利卫生部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过去24小时该国新增确诊病例20709例，病毒检测阳性率40天来首次回落到 10% 以下，住院和接受重症治疗的患者数也继续下降，但新增死亡病例仍有684例。
目光再转向波兰，根据波兰卫生部12月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波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突破百万，成为全球第13个破百万的国家。波兰政府计划对全民进行免费自愿的疫苗接种，接种工作有望于明年2月开始。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波兰记者林伟大的报道。
波兰卫生部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2月1号波兰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3855例，累计确诊病例数突破百万，成为全球第13个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突破百万的国家，累计死亡人数超过 1.8 万例。11月下旬以来，波兰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呈下降趋势，但现存确诊病例仍达近40万例，加上圣诞、新年以及寒假来临，疫情防控压力依旧巨大。11月26号，波兰政府宣布从11月28号开始重新开放商场，但维持其他防疫措施基本不变至12月27号，也就是圣诞节假期后。随后政府也出台了更加详细的要求，比如圣诞节聚会除居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家人外，最多可邀请5人参加，除公共场合仍需佩戴口罩外，在工作场所的工作人员超过1人，雇主可自行决定工作人员是否需佩戴口罩。当天波兰总理莫拉维斯基表示，波兰已经签署疫苗购买合同，共预订4500万支疫苗，波兰公民接种完全免费自愿，目前已经制定了疫苗运送工作计划，预计明年2月初将可进行接种工作，将优先给医务人员和老年人群体接种，希望接种疫苗的人员可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申请。波兰卫生部长涅杰尔斯基当天也表示，波兰将于1月底2月初收到第一批疫苗，他希望疫苗接种率能超过 50%-60%， 但他同时也表示，总理莫拉维斯基设定了一个更高的目标，希望接种率达到 70%-80%。
视线再转向印度，截至2号上午，印度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接近950万例。数据显示，此前疫情形势严峻的首都新德里地区近期确诊病例数有所减少。有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印度记者廖继勇。继勇你好，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印度疫情的最新进展。
好的主持人，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号早上8点，过去24小时内，印度共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6604例，累计确诊已非常接近950万例，达到949万9413例，其中治愈出院893万2647例，死亡138122例。在各行政区中呢，目前共有17个邦或地区的累计确诊病例数超过20万例，其中疫情最严重的马哈拉施特拉邦累计确诊病例已经接近183万例。数据显示呢，近期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都保持在5万例以下，与此前相比呢有所下降。不过呢，印度官方数据同时显示，最近几天印度北部的旁遮普邦、西马杰尔邦、中央邦、哈里亚纳邦和拉贾斯坦邦的确诊病例数出现快速攀升态势。多地已经推出了按时段执行的宵禁政策，并扩大了检测范围和数量等，而且呢，印度中央政府呢已经向多个邦和地区派出了卫生专家工作组协助抗疫工作。主持人，
我们了解到此前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疫情持续严峻，那么现在当地疫情形势怎么样了呢？
确实是这样的。从数据上来看呢，此前疫情持续严峻的首都新德里地区，最近几天的疫情形势呢确实是有所缓解。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了从11月中旬的日均7000多例减少到了目前的4000例左右。截至目前，新德里市的累计确诊病例数已经达到574380例，其中死亡9260例。新德里市卫生部长萨宾达尔简2号表示，目前首都地区的病毒检测结果阳性率已经降至了 7% 以下，而且呢未来几天有望跌破 5%。同时呢，目前新德里地区各医院已经有1600多张重症病床处于空闲状态，而自11月初以来，新德里的病毒检测结果阳性率一度高达 15% 左右，单日新增病例呢也一度升至9000例左右，并且呢当地的病床也一度出现短缺。 虽然新德里的疫情形势有所好转，但是呢，印度国家疾病控制中心近期曾发布警告表示，考虑到气温持续走低和空气质量较差带来的呼吸道疾病患者的增多，以及目前正在持续的农民抗议示威活动和冬季婚礼季庆祝活动增多带来的人群大量聚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呢，首都新德里地区单日新增病例数了很有可能达到15000例左右的峰值，当地政府呢需要为此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主持人，
好，感谢廖继勇。
今天韩国将举行一年一度的大学休学能力考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高考。因为近期韩国的疫情比较严重，本次高考受到了韩国舆论的广泛关注。下面我们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韩国记者金锦哲。锦哲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本次韩国高考的相关情况。
好的，2021学年韩国大学休学能力考试及高考将于当地时间3号上午8:40起在全国统一举行。随着第一学期开学日期受新冠疫情影响推迟至4月，原定于11月19日举行的高考也推迟2周。韩国的高考集中在一天举行，一共有5场考试，早上是考语文、数学和英语，下午是考韩国史探究及文理综合第二外语汉文。其中韩国史和探究史合并在一堂考试，第二外语汉文也在同一场考试。据韩国教育部介绍，今年高考生有493000多人，较上次考试减少 10.1%， 创1994年以来的新低。为了给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考试期间除特殊情况，军事训练一律延后，建筑施工停止，汽车严禁鸣笛，航班起降时间调整，整个国家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跟中国的情况不同，由于一天都见不着孩子，大部分的家长不会在考场外等待，而会选择待在家或者去寺庙祈福。主持人，
我们了解到韩国国内疫情最近出现了反弹，增加了高考组织工作的复杂程度，还有一些人担心高考会加速新冠病毒传播。那么韩国教育部门将采取哪些措施保障本次考试顺利举行呢？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2号发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截至当天零时，韩国24小时内新增511例确诊病例，累计确诊35163例，这是时隔4天单日新增病例再次超过500例。韩国教育部已于10月发布高考防疫细则，规定考生戴口罩进入考场，每个考场考生人数不超过24人，考桌之间安装塑料挡板等。今年的韩国高考将考生分为3类：普通考生、居家隔离考生和确诊感染考生。其中普通考生入场前测体温，如果体温超过 37.5 度或出现可疑症状，则与居家隔离考生一同在发热考场参加考试。确诊感染考生在隔离病房或隔离设施参加考试。由于每个考场人数大幅减少，今年韩国高考考场数量达到31459个，比往年增加大约一半。监考人员和防疫人员也较上一届高考增加3万人左右，总人数达到12万。因为是第一次在疫情严重环境下举行考试，本次高考受到韩国舆论的广泛关注。总统文在寅日前前往位于首都首尔市龙山区的一所高中视察高考备考工作，社会各界也为在疫情下参加高考的考生和监考人员加油鼓劲，祝福他们平安高考。主持人，
好的，感谢锦哲。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印度海军南部司令部司令阿尼尔·库马拉·乔拉二号宣布，印度首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已经进入最后建设阶段，将于2021年底或2022年初服役。据介绍，印度计划明年上半年对维克兰特号航母进行海上试验，明年下半年进行舰载机起降试验。
好了，北京时间的6:54，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稍事休息，我们7点再会。